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1年2月12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上涨27.7点，报31,458.40点，涨幅为0.09%。纳指上涨69.7点，报14,095.47点，涨幅为0.5%。标普五百指数涨18.45点，报3,934.83点，涨幅为0.47%。根据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止2月6日的一周当中，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79.3万人，比前一周修正后的81.2万人下降了1.9万人。根据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密歇根大学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上个月的79跌至76.2，而预期则是80.9，此次信心指数低于经济学家的预估。近日，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同意接任意大利总理一职，他即将领导的新意大利政府将把对应对新冠疫情和疲弱经济以及推进欧洲一体化放在优先位置。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英国经济萎缩幅度将为 9.9%，为历史最大跌幅。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0日报道，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21年1月雇佣动向资料显示，1月韩国就业人口为2,581.8万人，同比减少了98.2万人，创1998年12月韩国金融危机之后的最大降幅。根据黎巴嫩中央统计局于当地时间2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20年通货膨胀率为84.9%，高于2019年的2.9%和2018年的6.07%。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进口牛肉211.83万吨，同比增加了27.65%，创造了中国国内牛肉进口量的最高纪录。2021年1月30日。根据由中国农业部门官方发布的2020年肉牛牦牛产业技术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全年牛肉产量约637万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猪肉产量在2019年为4255万吨，而在2018年为5404万吨，同比下降 21.3%。猪肉产量的显著下降导致居民对牛羊肉的替代需求明显上涨。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进口大豆首次超过1亿吨，达到10033万吨。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受大豆振兴计划政策带动，2020年中国大豆的产量为1960万吨。中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2月10日公布了1月份全国吸收外资的数据。根据数据显示，2021年1月，中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1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从来源地来看，日本和欧盟的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7.6%和11%。从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为684.6亿元，同比增长1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74.7%。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贸易顺差为3.7万元，增加了27.4%。近日， 中国31个省份的 GDP 排行正式发布。从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排在中国31个省份 GDP 前十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和上海。在前十的排名当中，仅有山东、河南为北方省份，其余均为南方省份。近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更新发布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括号截止2020年12月31日），进一步提升了外汇管理政策的透明度，便于社会公众查询使用。更新后的目录共收录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外汇管理主要法规189件，按照综合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督、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外汇科技管理等8大项目分类，并根据具体业务类型分为若干子项。好，下面我来关注一下公司及机构的动态。当地时间本周五，桥水基金向美国 SEC 提交了截止第四季度末的美股持仓情况，也就是 13F 表格，与多家同行大幅降低重仓股配置不同，桥水本季度坚守并增持仓位，也使得基金报告期末持仓达到了115.55亿元，较第三季度末的83.15亿美元大幅增长了38.9%。当地时间本周五，景林资产向美国 SEC 提交了截止第四季度末的美股持仓情况，也就是 13F 表格。数据显示，该基金在减持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同时，加仓了拼多多。报告期末，景林资产每股持仓总市值达到43.54亿美元，较第三季度市值提升为39.37%。根据高瓴资本的 13F 表格显示，高瓴资本第四季度增持超过20只股票，其中对拼多多 ADR 增加了2.3916万份 ADS， 对苹果增持30万股。零排放中型和重型电动车制造商和分销商 Green Power Motor 于当地时间周五宣布，该公司已经与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旗下子公司 Forest River 签署了一份关于 Cutaway 小型公交车以及 Type B 和 Type C 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独家采购协议，后者将购买最多150台的 Green Power EV Start CC 底盘。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汽车管理局 KBA 在其网站上表示，由于车铣栓的磨制问题，特斯拉必须在全球召回约1.23万辆 Model X 汽车。 KBA 表示，此次召回影响的是2015年和2016年生产的汽车。迪士尼今天发布2021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根据财报显示，迪士尼第一季度营收达到162.49亿美元，同比下降22%，调整后每股收益为0.32美元。美国 Expedia 集团近日公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财报，其第四季度收入为9.2亿美元，同比下降67%，其全年营收为52亿美元，同比下滑57%。根据推特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推特第四季度营收为12.9亿美元，预期为11.9亿美元，日活跃用户为1.92亿，预期为1.935亿，每股收益为38美分，预期为31美分。当地时间2月10日，中国财政部在官网发文称，财政部高度重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员工举报的问题，第一时间约谈了该所主要负责人，了解相关情况，并要求该所进行认真自查。当地时间2月9日，中国三峡集团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全国首批碳中和债券，本次债券发行金额为20亿元，期限是3年，票面利率3.45%，募资将全部用于白鹤滩水电站项目建设。 根据中国银联的最新数据显示，除夕当天，也就是2月11日0时至24时，银联网络交易金额为3572亿元，较去年除夕同比增长7.1%，银联网络交易笔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4%。中国旺旺近日发布公告，于2021年2月11日购回67万股，每股价格是5.76至5.8港元，付出总额为387.7万港元。今日，摩根士丹利发表研究报告，将蒙牛乳业的目标价从每股50港元提升至每股56港元，评级为增持。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牵头主承销商和博际管理人，成功帮助四川机场完成了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的发行。该笔债券是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首批碳中和债，作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子品种，碳中和债主要指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和融资债务工具。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5亿元，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3.6%，其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建设。好，下面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信息。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黄金期货价格下跌3.6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823.20美元，跌幅为0.2%。截止黄金期货市场周五收盘，美元指数小幅上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上涨会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下跌，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高。好，下面是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 WTI 上涨了1.23美元，报收于每桶59.47美元，涨幅为2.1%。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1.29美元，报收于每桶62.43美元，涨幅为2.1%。从供应方面来看，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一直都严格地坚持限产措施，而沙特阿拉伯决定在2月和3月减产每日100万桶，更是加强了供应端的利好因素。近期，石油输出国组织把2021年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期从日均上涨590万桶调整为日均上涨580万桶。调整后的全年日均石油需求预计为9610万桶。石油输出国的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多国为应对疫情而制定的防控措施延长或再度收紧，导致上半年需求预期下降。欧佩克表示，下调需求的预期主要集中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7座，总数达到306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的未来石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上升，而这对于油价来说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环球企业动态。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周四共同致函美国总统拜登，敦促他为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并将其作为美国经济复苏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一部分。据悉，英特尔、高通、美光科技和 AMD 等几家美国主要的芯片公司首席执行官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全球范围内的芯片短缺已经使得福特和通用这两家汽车制造公司的生产线处于空转状态，利润损失恐怕高达数十亿美元。芯片供应紧张甚至让消费者很难买到微软的 Xbox 和索尼的 PlayStation 等热门游戏机。高通 Qualcomm已经向全球监管表达了反对英伟达400亿美元收购 ARM。 高通已经向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和英国公平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表达了对这笔交易的担忧。理论上，这笔 巨额交易最终落地，需要全球主要市场的主管部门一致首肯。ARM 并不生产芯片，但向苹果、英特尔、三星、华为等数百家行业公司提供制造芯片不可或缺的专利授权。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微软也对这笔交易感到担忧。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 首席执行官约翰霍夫曼2月12日确认，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除，但2021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仍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具体时间未确定。此次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将与此前有所不同，参观人员将减少，并将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以避免新冠病毒的传播。此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定于2020年2月24日至27日之间在巴塞罗那举办的2020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被取消。美国支付巨头 PayPal 周四表示，该公司不太可能投资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尽管其在数字钱包领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 PayPal 对购买加密货币没有兴趣，而更愿于投资于其所提供的平台以及附加服务。虽然没有直接购买，但 PayPal 确实涉足了加密市场。去年10月，该公司宣布将允许用户购买、持有和出售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包括高盛、贝莱德和富达国际在内的全球金融公司今年准备在中国增加数百名员工，寄希望把握住中国40万亿美元的金融领域开放机会。代表机构和猎头公司都表示，在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增持股份并应对了新冠疫情造成的干扰之后，西方公司正在准备扩大中国在岸业务的计划。高盛公司的目标是在2021年在中国招聘70名员工，并寻求到2024年将员工数量翻一番，达到600名。该行目前在华约有400名员工，新一轮招聘将针对投资银行家、经纪商、分析师和技术人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对韩国 LG 化学对 SK 创新提起的侵犯商业秘密诉讼作出最终裁决，对 SK 作出了违约判决。2019年4月， LG 向 ITC 和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SK 涉嫌从其开发、生产和质量控制等电池业务的所有领域挖走了76名核心人员，从而窃取其商业机密。这场耗时近两年的缠诉案以 SK 败诉而告终。根据判决， SK 今后十年将被禁止向美国出口电池、模块、包装以及相关零部件和材料。加拿大庞巴迪公司 Bombardier 周四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停产其近60年历史的 Learjet 公务机，专注于更有利可图的机型。这将意味着该公司在加拿大和美国裁减1600个工作岗位，是对受疫情重创的飞机制造业的又一打击。这一经典机型是全球首批豪华私人飞机之一，首架 Learjet 于1963年飞上蓝天，自那以来已经生产了3000多架。但近年来，这款飞机的生产速度已经放缓到每个月的一架左右。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支持 Learjet 机队，现有飞机还将可以继续飞行很多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批准了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接管越洋航空公司 Air Transat。 越洋航空于2020年12月表示，新冠疫情对其运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该公司面临重大的融资挑战。实际上，新冠疫情给加拿大整个航空运输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欧莱雅集团董事会提议在2021年4月20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任命 Nicholas 为董事，从2021年5月1日起正式接替 Jean-Paul Engan 成为欧莱雅集团的新一任首席执行官。与此同时，Engan 不再担任董事长和 CEO 职位，将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欧莱雅公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第四季度该集团销售额达到了 78.79 亿欧元，同比持平。 其中活性化妆品销售录得 7.72 亿欧元，同比增长 20.4%， 大众化妆品部门实现了销售额29.91 亿欧元，同比下降 6.9%， 专业美发产品部门销售额是8.94 亿欧元，同比下降 1.4%， 高档化妆品部门销售额为32.22 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3.3%， 全年集团销售额为280亿欧元，同比减少了 6.3%，营业利润为52.09亿欧元，上年为55.48亿欧元。香气和口味私营企业分美意宣布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2021上半财年的业绩，总收入达到了19.97亿瑞士法郎，按不变的汇率计算，实现了2.3%的自然增长。调整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67亿瑞士法郎，按不变汇率计算，同比增长了 1.6%， 其中其食用风味部门的业务收入自然增长了 3.6%， 香氛及香原料业务收入自然增长了 1.6%。 施耐德电器公布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第四季度营收为 71.26 亿欧元，同比减少 2.5%，全年营收为251.59亿欧元，比2019年的271.58亿欧元减少了7.4%。全年调整后的 EBITA 利润为39.26亿欧元，比去年的42.38亿欧元减少了7.4%。全年净利润为21.26亿欧元，比上年的24.13亿欧元减少了12%。好，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话题讨论环节。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的流媒体和传媒行业的一些动态。首先是快手，快手将扩大印尼的短视频业务。快手上周通过香港上市筹集多达54亿美元的资金，也近期宣布将扩大其在印尼的短视频业务。快手去年在印尼推出 Snack Video 的短视频 APP， 一直在为内容创作者添加新功能。Snack Video 目前提供视频共享社交功能，并含直播功能，让用户可以轻松制作和共享视频。另外，该公司称 Snack Video 的内容推荐算法是不按照用户的个人资料做人气推荐，让用户接触到更多有趣的内容，也符合印尼用户的包容性和积极性。下面是动点科技旗下的亚太科技媒体 Technode Global 获得了种子轮的融资。亚太科技媒体 Technode Global 获得了100万美元的种子轮的融资，由 Kairos Capital 领投， Nati Capital Venture 和 SPH Venture 参与投资。此次投资将加速 Technode Global 打造亚太领先科技媒体平台的步伐。公司将致力报道更多亚太本地的科技领域新闻，并在整个地区建立全面的跨境业务服务。随着中国科技巨头加紧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和投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商业联系不断加深。好，下面是道琼斯。道琼斯公司迎来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季度利润。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道琼斯公司迎来了自2007年美国新闻集团 News Corp 收购后最高的季度利润，同比增长 43%。 美国新闻集团的 CEO Robert Thompson 指出，道琼斯公司的数字广告营销同比增长了 29%， 创下了历史最高季度记录。而纽约时报的数字广告营收则下跌了 2%。 华尔街日报本季度平均数字用户量达到246万，高于前季度的235万。好，下面是传播营销行业。艾德曼2020下半年的业务呈微型反弹。全球最大的公关公司艾德曼宣布2020年营收下降 5.7%， 下半年的反弹有助于营收恢复。此前第二季度营收因疫情影响下降了 14%。 艾德曼的 CEO Richard Edelman 表示，公司业务出现了微型的反弹，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有两个月的营收同比增长。艾德曼的国际业务受到影响， 亚太地区同比下降 9.6%，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同比下降了 8.4% 至 1.7 亿美元。医疗营收同比上涨 9.5%， 成为该公司的服务的第二大行业。此外，金融和品牌营销的收入也增长。好，下面是开心消消乐。开心消消乐携手金鸡奖导演申奥以及实力派百花提名演员韩童生、马书良，主打陪伴主题的微电影《老对手》。在微电影当中，韩童生和马书良两位老戏骨以自己专业且精湛的演技饰演了两位老对手的角色。无论是在消消乐游戏内一对一的关卡比拼，还是在游戏外生活中的家长里短，都要时刻一争高下。洲际酒店集团发布品牌标识换新计划。洲际酒店集团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品牌标识换新计划，以反映旗下品牌的发展严格，满足全球酒店业主的和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传递以善为本、以诚待客的使命。此次视觉影响换新体现了洲际的强劲增长，目前全球共有16个品牌，近6000家酒店，遍布100个国家。随着标识的更新，洲际将致力于提升品牌美誉度和品牌情感连接，并大力度推广旗下酒店品牌的组合。好，下面是盖索普全球趋势洞察2020。在此次报告中，盖索普突出了世界价值观的和趋势的变化，这里面包括了对抗气候的非常时刻、按价值观分割的世界、医疗保健上的选择、对不确定性和不平等的反应、资本主义的转折点、全球化高峰、数据困境、健康、真实和对简单意义的追求、技术维度以及怀旧的永恒魅力。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